所以在这一次聚会里头要讲的，如何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与生命调和在一起，那样自然的活用出来。第二个问题，不太渴慕，也不常参加聚会，也没有肢体感觉的姊妹，或者说弟兄姊妹，应该如何的来帮助他？这是一个聚会的负责人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我想我先答复第二个问题。对于不太渴慕也不常参加聚会的弟兄和姊妹，没什么肢体感觉的，第一，为他祷告，为他祷告呢，好让圣灵在他里面做工。那个渴慕都是圣灵放在我们里面的，如果你和我对主有一点渴慕，这是圣灵的吸引，所以我们为他祷告呢，就是求圣灵在他里面做那个吸引的工作，把那个渴慕放在他的里面。要相信你的祷告不是突然的。那么第二，我就答复这两点。第二呢，说到如何帮助的哈，第二呢就是你爱他，爱他。爱他就是你给他最好的帮助，不要让他有一个感觉他不属灵，他不爱主，好像他被另眼相看，要切切的避免让他有这样一个感觉。换句话说，一个聚会的负责人或者一个教会的牧者，很自然，那些有追求的爱主的他可能就很喜欢，那些冷淡的不大有什么追求的他可能就不是那样的爱他。可是我们如果要帮助那些不太渴慕的呢，要爱他们，像爱那些渴慕的有追求的弟兄姐妹一样，因为这是神他要我们这样做，因为他爱我们就是这样，是不是？所以我们要这样爱他，我想这样是给他最有帮助的啊，就是爱他，一方面为他祷告，一方面就是爱他。我相信到了时候他会被吸引啊，来到主面前。那现在如何就是在圣经里面读经的问题，我们先来看那个22节，腓立前书第二章第22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就是那个不能坏的种子，神和那个活泼长存的道。这个活泼最好是翻作是活的，或者是叫人活的。神的道是生命的道，是叫人活的，同时呢也是长存的，是永远长存的。下面是说，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被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唯有主的道是永远长存的。星期五的上午，我在那个苏牧师的家里参加一个聚会，那些弟兄姊妹给他们有点惜别， 还有好多弟兄姊妹起来说话，差不多每一位弟兄姊妹都送他们一节圣经，我觉得很宝贵。我觉得比送他们其他任何东西恐怕都宝贵。你送钱到了美国一下就花掉了，你送什么好的东西一下就用掉了啊！你就是送他一部汽车，他一到美国你送他一部新的汽车，你过了半年以后或者说一下地就旧了，开了几万迈你就慢慢的也就没有了。这里告诉我们说，再好的东西，再美丽的东西，都像花和草一样的，就这样会凋谢会过去的，唯有主的道所永远长存。那些弟兄姊妹送他们的圣经节那么宝贵，不会就说他们可以一直带着这些话，那这就是我们对神的话应该有的一种心态。如果我们对于圣经有这样一种心态，这样的认识，要知道说圣经不是像一般宗教里面的那个经，那个佛经啊，什么柯兰经啊，这不是圣经乃是叫人得生命的，而且是永远长存的。主耶稣说，天地可以废去，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句句都要成就。那么另外一句话主耶稣讲的我们要记住，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单靠这些物质的东西，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圣经的话是我们的粮食，是我们灵性的粮食，灵粮。我们要灵性刚强，我们要活得有力量有意义的话，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话，要有圣经的话。如果你对圣经没有这样一种心态的话，你不会觉得读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也许礼拜天看一看，或者带着圣经到教堂来，那一回到家里那个圣经就放在那个书架子上面，就也许这一个礼拜你就不去碰它。你知道那个粮食和食物对你身体的重要，是不是？你不会忘记的。你即使忘记的话，你的肚腹也会提醒你，到时候饿了，你要吃，你一定要吃的。你即使再忙的话，你到了12点，到了1点，你都要到那个麦当奴 McDonald 停下来，要买一个汉堡，这样把它吃一吃。如果你对神的话，或者说你对神的话应该有更重的感觉，就是说我如果不读圣经我的灵里面就没有力量了，就得不到喂养，那我就会软弱，我就会枯干，这个灵性就枯干。所以很多基督徒他信的时候很好，得救的见证很好，受洗了以后过不久就不见了，又回到世界里去了，跟那个非基督徒世人是跟他一样了。他们抽烟他也抽烟，他们打牌他也打牌，他们看戏他也看戏，这些世界的事情是消耗人灵性的，打牌看戏这些都是消耗消耗还有一杀人的那个灵性，看电视最消耗人的灵性。基督徒你坐在那个电视跟前，尤其你坐上个三个钟头两个钟头，那是很常有的事情你不知道你的灵性被消耗多少，你不晓得。也许你参加这一次训练，这个几天你得到了很多，你回家去，你在电视机跟前你坐上三个小时可能就没有了。这是撒旦好像用的一个很厉害一个武器，在这个20世纪的今天能够这是深入到每一个人家庭里面，你不知道那个电视所带来的那个害处远远超过那个好处，不是说一点好处都没有，所带来的那个害处远远的超过那个好处。尤其今天那种什么 VCR 那个中文叫什么，那个那种录影是吧，录影带是吧，录影带。现在看电影太方便了，尤其那些误会的电影啊，现在可以带到家里面啊，带到卧房里去看。哦，撒旦的工作那么厉害，他就是这样子摧毁人啊，摧毁人的灵性，摧毁人的道德观，摧毁人的身体。我们不晓得，我们以为哦，这个电视很普通啊，这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很感谢主，在我们的家里面呢，一点一点做。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个电视，刚到美国，因为孩子们主要看看电视嘛，你不能这样剥夺他们，好像把他们完全剥削的，连看电视一点权利都没有。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给他们看，那么只好选择一些节目给他们看。可是你让他看一个钟头，你如果不管的话，他会看一个半钟头或者是两个钟头，因为这个节目完了他就转一转别的那个 channel， 一看又好了，又看下去了，一下子半个钟又是一个钟头过去了。他们并不晓得那个节目的内容对他们有好处没好处。那我们就这样祷告，慢慢到有一天呢，我们就跟孩子们商量，就是可不可以把电视机除掉。开始的时候呢，大的赞成，小的不大赞成。我记得那个时候 Martha 她不大赞成，她舍不得把电视机除掉。但是我们再祷告呢，过不久她也赞成了。好，得到孩子的同意呢，我们就把电视机啊就除掉，从我们的家里面就把它除掉了。至少魔鬼他不可能再用啊那个电视机来在孩子的心里面在做什么功。你如果对魔鬼是这样一个坚决的话，就说你要保护你的孩子，而保护他们不仅是身外的保护，更重要的他们灵魂的保护，那个灵性的保护啊，那是更重要的。品德的培养和灵性的保护，不断地把他们带到神面前来，从小就带他们读圣经，就用神的话来装备他们。如果你这样教导孩子的话，他长大了以后他不会离开这条正路，永远是他们的一个保障。现在我很感谢主，我可以说对我的孩子们，在家里面我们有家庭礼拜，带他们从小就读圣经，我可以说我们很放心，很放心。这个四年前呢，这个 Martha 到纽约去念大学的时候，他是跟他的哥哥二哥住在一起，那个二哥所住的那个地区啊，在纽约那个曼哈顿哈 Manhattan 那个地方呢，是一个艺术家的世界。那里的人呢，你走在马路上看，你看到就是奇装异服，那个头发都是古古怪怪的。我看到有一个黑人，一个女人的头发，她染了20几种颜色，红、黄、蓝、白、褐，这样我从来没看到过，真是怪，真是无奇不有。我把他送到那里去以后，哎，我就想，哎呦主啊，这个玛莎住在这一个环境里头。可是我们让他到纽约，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啊，纽约这个 Rachel 这个教会，是我们觉得如果啊他能够好好参加聚会的话，就会保守他。所以他答应我，我说你到纽约，你一定要参加这个，经常的去参加这个教会，很远，距离他住的地方很远。我当时我就祝福他两件事，第一就是你要尽量的参加聚会，他要坐电车，坐那个地下铁，要转车，那么刚刚在大学里他的时间很有限，所以他还是听话，就去参加四年在那里聚会。第二个祝福就是说，我说你要聚会的时候要留心听，要听那个吴牧师，就是吴老牧师的侄儿，是现在我所看到的接触的人当中，他是灵性最好的一个，最成熟的一个。我说他讲的话，你每一句都要留心听，要吸收。那还有其他的孩子，我们就是说可以放心， 把他们交给主，因为从小哈在家里，他们就一起这样读圣经啊，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他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甚至于连有一些教会，他们都能够分辨，有一些教会，这个教会不大有圣灵，那个教会被圣灵充满，他们都能够知道。有的他们去了就不大习惯，从小就把神的道，就把他们好像种子一样的栽在他们的里面。要知道，这个种子是不朽坏的种子，这个花种、菜种都会坏的，都会坏的。但是只有神的道，它这个种子是不会坏。你想，如果你要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如果你不领受这个神的道，这个活泼长存的道的话，你想你怎么有力量呢？你怎么能够胜过这个世界的这个引诱和试探呢？你怎么能够分辨出那个是非呢？圣经说哈，你的道啊，你的话啊，是我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我们走这条人生的道路，特别这条属灵的道路，这个圣经啊，就是我们的这个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指引我们能够走个对。如果没有灯的话，你想怎么能够走路？所以我们对这个圣经啊，需要有这些很基本的这些心态。那圣经的教导呢，是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财神的银骸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为什么这里彼得好教导弟兄和姊妹，教导信徒要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前面一定要讲说要除去这一切的恶毒、诡诈、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呢？他这里当然是对那些已经重生得救的，已经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面呢，已经是个新造的人，已经啊，对于许多的事情啊，已经对付掉了，比如一切的恶毒，对人里面的那种毒恨、那种恶意、诡诈，我们没有得救以前，多半都是啊，自私自利，不择手段，只要对自己有利的就去做，不管别人怎样，不择手段，诡诈。嫉妒，今天基督徒当中也有嫉妒的，不要说基督徒啊，连传道人呢都有嫉妒的，这个要除去。和一切毁谤的话，背后说人毁谤，就说人不好，说人不好，说伤害人的话。有时候我们所说的未必是准确的，未必是真的，尤其是听来的话，根本你没有跟他本人对过，你没有去调查过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情，一个传一个，你听了别人说了，就这样一起毁谤的话。你如果你要知道，假如有人说毁谤你的话，说你的坏话，你愿意不愿意？没有一个人愿意的，是不是？没有一个人愿意的。那你既然不愿意别人说你的坏话，为什么你要说别人的坏话呢？这些东西哈，如果我们不除去，圣灵在我们身上，他就是要做那个洁净的工作。如果我们不除去，我们不可能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这就是保罗，彼得，他所以提到要爱慕那个纯净的灵奶。这个纯净的灵奶就是神的话。神的话哈，实在是没有掺杂的，不能够把这些误会的东西啊，这样掺杂在里面。如果这些东西啊，在我们的里面的话，神的那个 纯净的灵来，他的话没有办法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尤其是你要丰丰富富把神的话这样存在你的心里面的话，那就是说你这些东西必须要除去，要除去，把那些心里面啊可以腾出来那些地方腾出来，可以这样把神的话丰丰富富的放在你的心里面。你要爱慕那个纯净的灵来，就像刚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啊。我们当然你如果对神的话啊，你没有那个爱慕，当然谈不到在圣灵里面啊来读圣经，谈不到读圣经，是不是？我们对于神的话那个恋慕，就是要吃，就像啊那个小孩子刚生下来的孩子啊吃奶一样的，好像刚生下来的婴孩什么都不知道，他什么都不懂，他就知道啊要吃奶。你把那个奶嘴奶瓶一放到他口，他就好了。他哭啊闹啊，你奶瓶一塞到口里面，他就不哭了。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吃奶喝奶。我们好，那基督徒啊，对神的话，哦，求主给我们有这样一种恋慕，对他的话有这样一个恋慕，就像孩子婴孩恋那个恋慕那个奶一样的。那个奶对我们的益处呢，可以叫我们呢因此见长，它叫我们呢可以那个长大，以致得救。以致得救，有的英文本的翻译呢，就是在救恩里面呢都已长大。我们得救了，是不是？信了主了，得救了。可是呢，要长大，那就要靠这个纯净的灵来，就是神的话。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如果你要是知道主是那么好的话呢，那你更要好好的去读圣经啊，在圣经里面更多能够认识主，更多能够得着主。另外，在约翰福音第16章13节，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现在真理的圣灵已经来了，宝惠师已经来了，我们都领受了圣灵，都被圣灵充满。圣灵来了，有一个主要的任务，就是他要引导我们呢，要明白一切的真理。这个明白原文呢，那个小字原文做进入，是他要带领我们呢进入一切的真理。他来了哦，他就使我们明白圣经，他使我们进入。啊，最近在我们教会里有一位姊妹，有我已经提过，差不多三位姊妹，其中有一位姊妹，她平常她就没有读什么圣经，可是最近她被圣灵充满以后呢，她就喜欢读圣经，因为他读了有味道了。以前呢，他觉得没有味道，他不明白，现在他明白了。他最近常常他站起来做见证，有时候啊我们都觉得很稀奇，这个姊妹她忽然之间好像她那个里面呢，她就明亮了，明亮了。正如保罗他所祷告的，为那个以弗所的教会祷告，他说求神荣耀的父将那个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这个姊妹她一站起来，你就觉得她开了，这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啊，就使她明白了，圣灵把她带到这个真理的里面。那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也需要读圣经的时候呢，我们需要靠圣灵。那怎样在圣灵里面来读圣经呢？最主要的就是啊，你倚靠圣灵。我通常好告诉人呢，读圣经啊，我主要就提两个方法。一个方法呢，就是手抖，就是你要熟悉圣经，旧约讲什么，新约讲什么， 旧约有多少卷？39卷书，分几大部分。新约有多少？27卷书，分几大部分。你要有一个概念，就是说你对这个整个的圣经啊，你要有一个概念，比如历史部分、律法部分、历史部分、诗篇部分啊，先知部分、大先知、小先知啊，福音书、书信、行传、启示录，这些书信类、福音类，你大概有一个概念，然后有一个大纲，知道一下里面的到底讲什么。比如以色列国的历史，我们应该在哪几卷里的书去读它？这个我觉得每个基督徒应该大概，这是你要熟懂，常常的就是好像你看小说一样的，就是主要就是你要熟悉那个故事，熟悉那个事实，这个历史的那个这个史实的那个记载，这个你要熟。所以呢，就是你要看，快看，一遍、两遍、三遍，你尽可能多看几遍，越多越好。这是呢，一种方法，这不是在圣灵里面的，这就是你在悟性里面。这是知识方面的，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知识。那么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在圣灵里面来读，在圣灵里面读圣经，基本上就是依靠圣灵，让圣灵来带领，让圣灵来启示，求告。你每一次来读的时候啊，就是在特别是在你那个灵修的时间里头，这是应该做的。所以你那个熟读圣经呢，你每天你什么时候空的时候，最好是有固定的时间，不然的话，你一空的时候呢，你应该每天总得把圣经翻开来，要看个几章，或者三章，或者五章。那有一种表呢，你一年可以把圣经看一遍的，你可以参考那个表。如果你能够看得更多一点更好。你开始的时候看的时候，当然一定会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一定会啊有一些枯燥无味的。你像你读到新约的时候，读到那些家谱，有时候是很枯燥。有的人根本就不看家谱，他从那个耶稣基督降生看起。你要读，你要顺着次序，旧约是从创世纪第一章，新约也是这样，顺着次序这样看。不要紧，你不明白，让它过去。你就是读那些古古怪怪的名字，你都要把它读一读。其实呢，那些名字哈都有意思的。等到慢慢的你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那个名字对你就有意思了。一提到某一个人呢，你就想到这个人，他是这样的爱主，他在主面前有这样一些特点。而圣经的名字，每一个名字都有意思的，都有意思。所以你不要看到家谱没有意思，你把它越过去了。慢慢来，你就是读，到后来慢慢圣灵会带领你啊，让你有兴趣啊，让你觉得有味道，那你就可以一点点进入。那这是熟读方面啊。那至于这个在慢读啊，在灵修的时候，就是你把圣经打开了啊，看看你这个祷告跟这个读经有自然的，就感谢主，赞美主。你觉得要唱一首诗歌，那么就先唱一首诗歌啊。圣灵会带领你啊，那你很自然的，如果这个灵修的时间是半小时或者是一小时哈，那么你要在心态上，你要知道哈，你是来亲近神，你是在神面前啊，你不是对空讲话，你不是单单一个人坐在那里啊，你是在神面前，你是亲近。圣经说，你亲近神，神就亲近你。说，当你这样来亲近主的时候，你要相信他要亲近你。当然，因为我们看不到他，所以我们觉得很不容易，好像以为啊，看不到就不大容易相信。要相信，你亲近他，他就亲近你，他就在你里面，他在你旁边。 然后呢，你就很自然的，你觉得要祷告就祷告，觉得唱诗就唱诗，觉得把圣经要打开就打开。有的时候也许你没什么感觉，那么你觉得你要坐在那里安静也好，安静五分钟十分钟也好，或者你觉得再多一点安静也好啊，你开始的时候可能你不知道该怎样做，就是很自然一点，很自然一点，你想到哪里你就这样去就做，想到唱诗就唱诗。在这种啊，你这种不知不觉的里面的哈，这圣灵就一步一步的这样带领你，带领你。你尤其你读经的时候，你打开一张圣经啊，你在没有读之前呢，你不妨有一个祷告。主啊，求你将那个赐人智慧的灵赐给我。主啊，求你开启我的心窍。你在没有读之前就有这样一个祷告。你读完了以后，可能你觉得没有什么感觉，得不到什么，也不要紧。也不要紧。或者你读了一章以后呢，里面有一节，有一句话，诶，你觉得很有一点意思。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停下来啊，你就要注意这一节，想一想，就是在那一节上稍微停留一下。那这个时候呢，圣灵会带领你，如果他要借着这一节圣经向你说话的话呢，他会当然就是提醒你的注意，慢慢叫你觉得很有意思，好像这一句话诶特别有感受，这就是圣灵要带领你，要向你说话的时候，那么你就要留意，留意，你会有一些感受，啊，每一个人很奇妙的哈，同样一节圣经啊，别人读的时候他有其他方面的感受，哎，主就是照着我们的需要，他来带领我们，啊，你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这样，尽量的给他有时间有机会来在你里面哈。哎，向你说话，或者说启示你，使你有感受，这就是圣灵，好，向你说话。那么每一个人得到的哈不一样，有的人得一点点，有的人得的多一点，因为神他是照我们的那个灵命的程度啊，他来喂养我们，就好像我们生了孩子哈，孩子喂奶一样，开始的时候二两，过几个礼拜有三两四两，就这么加上去。神也是这样，等到你的胃口开的时候，你的容量大的，他会加给你的，他会加给你。这一章里面开始他给你一句话，然后他给你一节两节三节，然后这整个这一段呢，哦，你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思。圣灵会这样带领你。我很少这个推荐人好看那些参考书啊，比如现在有，比如现在新出的一本圣经叫做祈祷本圣经啊，这个圣经的主编是从前在香港是跟我同事于雅鲁弟兄，我一月到香港去呢，我去看他，他就送了我一本金编的，我因为在严弟兄家里看到，我就很想要有一本呀，他送了我一本，我带回去，我就看了一下他那个注解有多少字啊，我忘了，郑大卫弟兄你记得吧，啊，他那个注解有多少万字，我不晓得，是100万字，总是100万字以上的这个注解啊。你看好了，他那个注解比那个圣经本身还要多，他当然因为他要解释嘛，是吧，对吧。那我看了一下的话呢，一方面我觉得他很好，就是把很多那些参考资料把它集中在一起哈，可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就觉得看那个注解哈，所占的时间呢，比这个看圣经的时间还要多。可能你读圣经本身哈，也许你读或者是15分钟，你看注解可能你要花半小时或者三刻钟或者一小时。这一点哈，我觉得当然 你要看注解，因为你需要啊、哦、有人帮助你让这个明白圣经啊，也可能你觉得是需要这个，也许这个祈祷本啊、哦、或者其他圣经的那个注解参考书，它这个价值在这里。可是我自己哈、啊、我是后来才看参考书，我起先的时候啊，我觉得我的时间不够啊，我不愿意把时间放在这些参考书上面，我想把时间更多的放在圣经的本身上面，所以我就比较这样在圣经里本身花的时间比较多一点。那我就是这样等候祷告仰望，那就越来越有味道，越来越有味道。那么当我这样吸收的时候呢，很自然哈，在我的生活里头，这些圣经啊就影响我的观念。等到我遇到哈有试炼的时候啊，这个话圣灵就把这个话呢就坐在我的里面哈，成为我的实际啊。比如我的姊妹哈，她20年前她因为怀孕哈中毒了，身体里面血中毒了，她就昏迷不醒，差不多有2个礼拜的时间。那一段日子啊，我可以说我活着哈、啊、就是靠圣经的话，我没有别的力量，没有别的力量。有的弟兄姊妹呢就得到了话也告诉我们啊，譬如我自己读圣经哈、啊、譬如约翰福音第11章哈、啊、我读到那里说，他说这病不至于死，乃是为着神的荣耀，好叫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得着荣耀。我得到这个话，别人呢从台湾啊，从台湾有弟兄姊妹写信给我们，他得到这个话。在美国也有人打电话的时候得到这个话，好像神呢多方面的这样向我们说话。我们当然，我当时得到这个话的时候，我不是很快的就这样相信的哦，真的不死，可是看看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医生都放弃了。但是你要知道神的话不落空的，如果是神给你的话绝对不会落空的。那些话哈、哦、还有别的话譬如他那个昏迷不醒哈、哦、我心里面当然总是有一个问题哈、啊、为什么这个人一昏迷就不醒呢？医学上当然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哈、啊、那我就问神为什么呢啊。我读到诗篇的时候，神就告诉我说，耶和华所爱的他必叫他睡觉。可是我没有别的话，是就是得到是这个话，所以我不能不接受，我要安慰的是神叫他睡觉，你知道吧。他如果要是没有进入昏迷的话，你知道他会很辛苦的。他在一进医院的时候，他那个血身体里中毒的时候啊，他就抽筋啊，抽筋的时候他咬他的舌头流血。当他醒过来的时候，他是2个礼拜以后才醒，醒过来的时候啊，他就大喊大叫。为什么呢？头痛啊，头痛。他刚醒过来，他没有声音，因为啊这个他那个这里开了一个洞啊，是用那个呼吸的机器帮助他呼气的，他说不出话来，他就写字痛。后来声音恢复了就喊叫。那我又不明白，他一叫了我就去喊医生了。我说他为什么那么叫的那么厉害哈、哦、他初第一次叫的时候我就去喊医生了，医生我就告诉医生啊，我说他在喊叫痛得不得了。那医生就说 good news， 他说好消息，就是那就是他恢复知觉了，你知道吧。因为差不多两个礼拜啊，就特别头一个礼拜一点知觉都没有。那么那些话哈、啊、耶和华所爱的他就必叫他安然睡觉呀。那他如果没有睡的话呢，他会很辛苦啊，我不知道是怎么样一种痛苦。这并不至于是、哦、乃是为着神的荣耀。我就是一直相信，一直祷告，那神呢也给信心。当我哈、啊、请求哈、啊、我所认识的4个地方的教会和弟兄姊妹， 其中有一个就是台湾的，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回来，请他们为我的姊妹祷告。那就是他昏迷不醒第三天的时候，就是还没有醒过来，我心里面就比较有点焦急，我就打电话呢，就请各地的教会，纽约的教会啊，为他祷告。那么这些教会带到以后呢，我里面忽然之间那个信心呢就有了啊，很快的。前一天晚上我是很担心很忧虑，第二天早上我开车到医院去的时候，我能够唱诗歌，好像充满了信心，就唱啊那个这座山啊必要挪去，这座高山必要挪去啊， This mountain shall be removed， 一直唱一直，越唱越有力量，越唱越相信，说是这一座山，你知道要挪山是不可能的，他那个情形啊是根本是没有什么希望的，不可能的。可是因为说一直说这座山要挪去，这座山要挪去，那后来当然他醒过来了啊，醒过来了。那么一个月以后他就出院了，出院的时候我就让他在轮椅上哈，就推他到他睡的那个加护病房，在那里躺了一个礼拜，一天没有动，然后他就住的病房就去看，谢谢那些大夫还有那些护士照顾他的，一一向他们谢。每一个护士每一个大夫看到了就很稀奇啊，有的人就说，哦，你就是那个周太太，我以为你已经死掉了。他说，你知道美国人说话就是这样吗？ I thought you were dead， 你知道这样。那么别的人也说，哦，周先生那个活活的把你的太太那个带回去，这是一个奇迹啊。那个话哈，是圣灵给的，就算得数，神给的就算得数啊。神知道，我当时不能完全这样相信，不能那么快的相信，所以他就好像辗转的，从台湾也有人写信，从美国也有人打电话，好像他多次多方的用他的话来坚固。因为在那个时候真是我知道除了神以外没有其他的，没有其他的盼望，类似这样的话。比如说我读那个以弗所书的时候，读到以弗所书第五章，保罗那里讲到那个夫妻的关系，然后又讲到教会的关系啊。那么因为常常读嘛，好，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读的时候当然这些话哈，圣灵就做工在里面。好，什么时候我要是对我的妻子啊要凶一点的时候啊，诶，那个话就来了。做丈夫的要爱妻子，我要跟他说话大声的时候，这个话也来了。好像基督爱教会，基督是这样带教会吗？基督是这样带你吗？你那么大声的跟你的太太说话，那更不像话。可是有啊，还是有，那基督徒还是这样。为什么这样呢？缺少神的话，没有把这些话读到里面。第二，没有被圣灵充满，没有让圣灵，没有机会哈，来让圣灵把这些话做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到这里哈，我想你会很清楚，那个在圣灵里面的读经和那个知识的读经、头脑的读经呢，是有差别的，是有差别的。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啊，没有这样一直祷告，一直让圣灵来做，那当然你就是明白了，甚至你在台上也讲了，可是啊，你那个里面呢，你没有这个生命，没有这个实际，这个就神的话跟你的那个生活哈，没有调在一起。神的话就是要改我们的，他要啊，用水借着道哈，要来洗净我们，洗净我们的意思就是改，把我们这个脾气，这个凶暴，这个时候无理，有的时候这个夫妻之间要相敬如宾哈，那个无理啊，把我们要洗掉洗干净。你如果知道那个神的道哈，就是那么活泼的，是有功效的，你一定爱慕，像这样爱慕灵奶一样，你一开始爱慕去读它的时候，你就开始长，你就开始渐渐的长大。一个基督徒如果不读圣经的话，你的灵命是不可能增长的，不可能，因为你
好像一个孩子如果他不喝奶他怎么能够长大，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呀、啊、就是长年累月的这样，每天要成为你的生活，成为你的生活，这样去读，这样去祷告，还有就是一个培养一种读经和祷告的生活，而是靠着圣灵，在圣灵的带领之下，慢慢的也是在圣灵的里面，就是这样来学习来读经和祷告。那圣灵带领你，当然他越过又把你带到基督的里面，他会改变你，使你更多像主，他在信心上改变你，在你的个性上来改变你。那这个是读经的那个真实的意义，就是在这，因为这是灵粮，这是生命之道，这是叫我们活的，叫我们能够把他的话，把他的生命啊，能够活出来的。那么当你这样来读，这样来领受的时候，好、哦、你被圣灵充满是很重要的，靠着圣灵是很重要的，就是说你以前读不懂的你现在可以读得懂，以前不明白的你就可以读明白。那譬如哈、啊、今天下午哈、啊、今天上午譬如我讲那个聚会哈、啊、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那一段那一段那个作者讲到那个他是旧约时代的聚会和新约时代的聚会的一个对照，一个相比啊。譬如呢，我从前呢，我都不懂什么主长子所共聚的总会，我都不懂，由来许都不懂。什么叫锡安山呢？什么神的诚意也不懂。好像我以前读了就读了，跟我好像没什么关系。我什么时候开始明白的呢？我不知道，大概也许在两三年以前。或者三四年以前，我就是早上啊，我离开职业以后，我的时间比较多一点，那我觉得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呢、啊，来学习哈、啊，在神面前这样安静等候，好好的来读圣经，好好的学习那个安静等候主的功课。所以呢，我就差不多整个上午的时间，我不做别的事情，我就做这一件事，就是坐在神的面前，有时候跪下来，有时候扑倒在地上，有时候我就那么他给我的带领呢，就是说有时候他给我一个感动，让我想到一段圣经，我就把它打开，我就看，我一看的时候很多话都来了，很多那个新的感受就来了。有时候他有一句话在我里面，我就去打开一看，看了那一句，读的时候还不太明白，再祷告或者再查一查那个参考书，看看别人怎么说，然后我再来祷告。有时候看了参考书啊，不一定，就是不，好像不是那个意思啊。圣灵会告诉你的，你再等候，你当时不明白，再过两天再来读的时候，哎，明白了。圣灵他会带领我们，就是我们要有那个耐心，要让他来带，要等候他。等候他来带。哦，有的时候我两个钟头三个钟头整个上午啊就钻到圣经里面，他就把我就带到他的话里面去啊。有的时候就享受啊，有时候觉啊，就这样吃啊，这样啊。有时候他从旧约把你引到新约，然后从这一件引到另外一件，他真是把你带到他的话里面，一种享受。我知道我是在圣灵里面，这样来是圣灵的带领，在圣灵里面这样来读圣经。所以我刚才读的那个约翰福音第十六章，这是我自己的体验，就是真理的灵来了，他要引导我们明白并且进入一切的真理，他会带，一步一步的带。那有一天明白了，但是明白了意思，你一个讲道的人哈，他不一定就是你明白了他马上就叫你讲，不，也许你两三年以前你所明白的主给你的话，可能要两三年以后才会讲，甚至五年十年以后你有机会在那个圣灵的带领，在那个适当的时候，他认为成熟的时候，他会带领你来释放出来。哦，圣灵的带领真是太奇妙太奇妙。你今天你要跟我说啊，不跟随圣灵我实在没有办法，我不能不跟他。 我那么多年，我从他得到那么多的那个帮助，那么多的开启啊，我不能不跟他。那么我现在呢，我有时候会看一点参考书，可是我看的时候的话，因为圣灵好，这些年来他自己他教导的，他所启示的，他给我感受的，然后我再来看的时候呢，那我就里头很自然的就有一个分辨，或者是出于头脑的，或者这个人哦，这个人是一样，他印证，我不晓得他也是这样的讲，印证。所以你先这样接受圣灵带领以后，你先在圣经的本身里面呢，你立下了根基以后，然后你再去看参考书的时候的话呢，那会对你有一些帮助，你也有那个分辨的能力啊，你也不会去受它的影响啊。这个最要避免的就是先入为主，你看了那个参考书，这个参考资料哦，他那么说你就接受，就是那么说。其实这个圣经啊，实在是每一个人读啊，那个亮光都不一样，这个圣灵的启示啊，它不一样，它照着个人的需要不同，照着个人那个属灵的度量，那个深度，它给你有启示，给你有亮光。参考书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有时候会帮助你有明白一点，坏处呢有时候就使你限制在那里，甚至于啊那个人的解释，人的意见和看法，你如果接受的话呢，当然对你没有帮助，你不过接受一个人的一个 opinion， 你不是接受啊圣灵的启示，圣灵的带领。这就是我昨天还是前天说的那个桃树啊，他就说他问那个问题，就是说这个 spirit taught or bible taught， 是圣灵教导的呢，还是你自己这样读的，读出来的，就是用这个自己的理智读出来的，这是有差别的。所以我们要让圣灵来带领，就这样。我所说的这些啊，需要你啊，就是用很长的，就是说常年的这种时间呢，要去体会的，慢慢的体会。我相信，主会把他的话向你越来越开启。那他圣灵，如果给你话的话，他一定会啊，在生活里啊，他会使得，这个、他的话，神的话跟你的生活是能够调和在一起的，因为他来就是要把你哈、啊、带进这一切的真理里面，带进那个实际，也把神的话就是这样做到你的生活里，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这就是圣灵来哈、啊、他要做的，圣灵充满的那个目的就在这里。我想我说那么多应该差不多，那么下面呢，我们也许唱一首诗歌，然后你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啊、哦、在这里还有一点时间也可以答复，或者你有一些见证，就是这几次聚会啊你所得到的跟我们有一点分享，那我希望你所用的时间呢，不要啊太长，或者三分钟，或者五分钟，啊两三分钟更好。这样的话呢，那别的弟兄和姊妹他们也多有一点机会，可以能够这样来发表，好不好？
可能我的时间要多用几分钟哈。当周弟兄说，周牧师说只有三四分钟哈，可能我要多站几分钟，请原谅。我想首先我要那个真正的第一点就是有关等候主的事情。那个很多年以前我听到荣教士有教导我们有关等候主的事情，那么后来哈，大概民国73年74年的时候，我开始在台中西安堂聚会。在这之前啊，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在西安堂聚会哈、啊。那么，我想我没有时间仔细的讲那么多。但是从73年、74年开始起哈、啊，我又回到台中西安堂来聚会的时候，那么在聚会当中哈、啊，那么那个传道人他也带领我们有等候的时间。那么我里面有一个很深很深的感受哈，就是我知道这个等候的这个功课非常的重要。那多年前我也听到这样 有关这方面的教导非常的宝贝，可是哈，我没有机会来操练跟学习，那么主又后来又把我带回到这样的环境当中，让我有机会可以又开始学习跟操练。那么我之所以要讲这个，主要是因为哈，在那一段时间开始起哈，我里面有一个非常非常深的渴慕，就是我要更多的进入这个等候的真理的当中。那么我发现在聚会的当中，那个安静的时间对我来讲还不够。那么于是我就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哈，因为多年前我被圣灵充满，那有一段时间哈，真的是非常的喜乐啊。那我不知道怎么样来形容那一段被圣灵充满的那一段的时间哈，实在是太美太甘甜。可是那段时间过去以后，好像那个感觉慢慢没有了以后哈，我的这个灵敏就开始起起伏伏。虽然我也参加聚会，也读经，也祷告，可是我发现好像我来到一个瓶颈哈，我的这个灵敏来到一个瓶颈，我需要对它有一个突破。可是当时我所知道的就是说，有关等候这件事情，我需要好好的学习。我想也许这个功课我学会以后，我可以突破这个灵命上的瓶颈。所以我就那个时候就开始，我很渴慕，我要就是开始要学习等候。那个时候我就很盼望我的传道人能够在这个事情上帮助我。可是因为他很忙，他没有时间，那我就很希望他的师母能够在这个事情上帮助我哈，跟我一起等候教导我。可是呢，他们都很忙啊，他们都没有办法哈，真实的这样带领我啊，教导我哈，这个跟我一起哈，这样子学习这样的功课，所以我没有办法，我只好自己来到主的面前哈，跟主学习。那么大概有三年的时间哈，我这两天听到那个戴弟兄有交通哈，他以前刚信主的时候哈，有五年的时间没有人告诉他，但是他在那五年的时间当中哈，他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亲近主，一直到他很清楚有主的同在的时候，他才去睡觉。结果这五年的时间当中，主改变他啊，非常非常大。我想这三年的时间，我的经历跟他是一样的哈。非常，我坐在下面听到他这个见证的时候，我里面非常的阿门哈，这真的是无独有偶，我相信不只是我们哈，我相信还有很多真实有这样学习跟这样操练的人，主会带领我们进入这样的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入这样的真理的当中。那么这三年的当中，我就跟另外两位姊妹哈，我们三个人就开始哈，一个礼拜有一天下午，我们就利用那天下午我们在一起等候主啊，我们什么事情不做，我们就是在那边操练安静等候主。那么这样子大概有